被撇下来的信徒是千万不能接受受印的。一旦有不幸你被撇下来了，最好是能被踢啊！一旦被撇下来了，宁死不受受印就行了。阿们。他说宁死不受受印，无论怎样反正你不受受印就行了，大不了七年咬着牙过也是可以挺过去的。哈利路亚。在敌基督的时代，没有受印的话是不能够做买卖，也意味着你有钱也不能用。那时候人民币、美钞所有的纸币都不使用了，那时候是使用电子货币，就是受印。所以没有受印的人是连一瓶水也买不到。有人说那饿死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想饿死都是一种最仁慈的死法，估计你饿不死。好，敌基督会抓住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敌基督是撒旦之子，他会全球大逮捕，那个时候才真正叫逼迫，现在根本就是小打小闹，连逼迫都算不上，到那一天才是全球大逮捕，抓住所有的被撇下来的基督徒，把他们放在集中营折磨他们，逼迫他们接受受印。你自己想一想，敌基督可不是个傻瓜，他让你死了觉得没啥意思，他要的是你的灵魂，他肯定要逼迫你让你接受受印。所以神才提醒你宁死不要接受受印。阿们。所以我说到这还是再说一句，你好好的预备自己能够被提啊，基督再厉害都逼迫不了你，那个时候在天上跟耶稣喝交杯酒，谁也无法从耶稣那里把你抢跑。哈利路亚。哎，我们最好能活着被提，对你旁边人说最好能被提。做耶稣的新娘不好吗？非要留下来被基督虐待，所以千万不要被撇下来。另外有些人有些传道人在讲最近这些年讲了很多，这是一个极大的欺骗。他说赶紧抓紧时间买地，将来敌都的时候不能做买卖，所以你自己种地自己吃，除非敌都是个傻子，或者你智商低，还是让你能潇洒的养老自己买卖，我还想有块地种呢。啥想法都有，是你智商低还是他智商低？想想敌都是撒旦神造他是智慧聪明充足的，你能想到人家想不到，还让你去买块地种，那就不是逼迫了，你以为跟你过家家一样。我告诉你，当那天全球大逮捕，你躲在牢笼里都把你揪出来，别说你还买地，你还有自由吗？你还有钱吗？你所有的钱都已经废弃了，那个时候他根本不会把你当人的，你放心，在敌都的时代他只会把你当成是一种货物，在撒旦的眼里没有怜悯，不可能让你去那么享受，还买一块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拳下，到那一天你用什么去抵挡他？那个时候是可怕的，如果那样的话圣经不会记载，你还能跑一个地方买一块地，哎，这个想法简直是无知到可笑的地步。他以为神在跟他过家家玩游戏一样，面对现实吧，现实是很残忍的。阿们。生活是很残酷，到那天生活是更加残酷，简直就是残忍无比。所以你看现在红外线扫描高科技，别说你藏老鼠洞了，你跑天上都把你抓起来。那个时候能够为主殉道是唯一的救法，当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杀，不过估计自杀也死不了，那个时候求死也死，求死死都躲避。那个时候因为是神定，这是补考，你想作弊是不行的啊。说到这里啊，那谁要是想买地，这就是作弊，你说算不算作弊？你被撇下来了不觉得羞耻吗？你为什么被撇下来？是因为你没有遵守主忍耐的道，你是个假信徒，所以你被撇下来，你还不抓紧时间用这最后的时间来以此明志，证明你是真正信耶稣的，你还想再作弊，还想逃避考试，还想逃避补考，逃避补考最后就是七年大灾，七年大灾以后你又逃避补考，最后就是火湖，我看你往哪逃，越逃越下流，最好是面对现实。阿们。别在神面前耍小聪明， 在神里面耍小聪明的人最后都很惨。愿神怜悯我们，遵行主的旨意啊。所以被提只有一次，听好了，剩下的基督徒不能被提的，他们将永远不会被提。那怎么办呢？他们基本上都是殉道者，他们会为主殉道而建，不能殉道的基本上都是下火炉的，因为那假先知会让所有不拜受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殉道的考验，你受还是不受？两种选择，受就不杀你，不受就杀你。难道不受还有别的方法？还能让你活着？可不可能？不可能，撒旦是没有怜悯的。受不用杀你，但是你永远下火炉，多活两年，估计也不会好活啊。提基督不会让你好活的，一旦你受了受印，你就是他的奴隶，对于奴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撒旦还能想怎么样怎么样？你认为他会给你一点怜悯吗？不会的。所以最多多活两年，但是活得像一个牲畜一样。然后不受就是为主殉道，殉道者的冠冕给你，你也可以得救。殉道直接见主，不需要被提。大家说殉道直接见主了，是不是？还需不需要被提啊？被提只有一次，剩下的都是殉道的，不能殉道的都是下火炉的，基本上不会有例外。所以剩下的信徒只有宁死不屈了，不受受印这一条路走，基本上想要通过考验的都是殉道的。所以剩下的信徒不要带着侥幸心理，如果你带着侥幸心理，基本上你不会成功的，因为人只要一带着侥幸心理，他就没有必死的觉悟，他的信心是一个弱点，敌都会以此为突破口。越怕死的人，他越折磨你了。折磨你的时候，你就说：“我受不了了，那我就接受吧，我就受受印吧。”所以，魔鬼是很狡猾的，他会以此为突破口。越怕死的人，越容易成为汉奸，是不是？是不是汉奸？可到那一天，你可不是汉奸，你是天国的汉奸，那时多半是要背叛主的。所以我们被撇下来的信徒一定要横下一条心为主殉道，你才有可能得救。所以圣经说启示录不是马太福音24章讲的整个青年大队的光景，对被撇下来的信徒就是一句话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直到杀你的时候，为主殉道就必然得救。当然究竟会不会有也没有殉道也没有受受印的信徒呢？这个很难说，圣经没说很清楚，但我认为即便有也是极个别极特殊的，绝对不是你，所以你最好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被撇下来的信徒就是为主殉道就好了，阿们。这样你还能够胜过这个考验，那么你是有机会，机会神是给你，但是就看最撇下来的信徒能否能抓住，但那一天会有大批的殉道者。所以接受受印的人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撒旦，因为接受受印就是等于完全属于那受，等于是公开的否认主名。耶稣说人若不认我，我在我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是不是？有没有这句话？那么你接受受印就是公开的否认主，这比口头上承认不认耶稣都可怕。如果你公开的否认耶稣，耶稣不可能要你的，你的救恩就失去了，是不是这样？你的救恩就失去了，公开的否认耶稣。所以一旦接受了受印，就是撒旦的奴仆，就是公开的否认耶稣，耶稣一定不认他的，那么他的结局就永远跟撒旦在一起。受受印的人就是在火湖里面，这是他的结局。美国正在实施一项被称为路西弗项目的计划，就是在奥巴马时代就开始实施的，现在我不知道怎样，但是那时候在实施，说未来每个人的手上都要植入米粒般大小的芯片，通过扫描这个芯片可以获得个人所有的信息。你看在超市购物，只要扫描一下手或额头里的芯片就自动结账，只有被安装芯片的人才可以在机场、商店、银行、医院、旅馆等场所出入。所有没有植入芯片的人，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情，包括做买卖，包括去公共场所，等于这些人都不算人了。 不允许他们有人的正常活动，除非他接受芯片。你看这论调多像启示录所记载，除了那受印才能做媒。所以这个叫路西弗计划，路西弗就是撒旦，名字都叫路西弗计划，那么可怕。所以我们看到被撇下来本身对于基督徒来言就是一个耻辱，证明自己在地上没有活出一个跟随耶稣的生活。我们应当反省自己为什么殉道，以此明志，证明我们能够配进神的国。哈利路亚。如果再想着如何偷鸡取巧的话，那就是没有悔改的心了，那你补考都没意义了。神给你的补考就是让你悔改。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会被撇下呢？因为他们是愚拙的童女，所以他们必须要认清现状，带着痛悔的心肠向主说，主啊，我愿意悔改，带着痛悔的心肠在被撇下来的岁月里面宁死不屈，成为殉道者，证明他的忠心。可悲的是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在跟风，在疯狂的，甚至有的城市，有的美国的华人信徒，我听说他们疯狂的在买地，在美国还居然疯狂买地，多么被欺骗。所以好像现在不是有一个那个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讲的那个日本发明的那种末世的那种别墅是在地下，能够防弹防核武器的，很多富翁开始疯狂的买，他就是为了预防将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多的富翁在买日本发明的那种地下，里面能够在里面存很多的资源，也能够在里面生活，它能够防弹防核弹，还有很多的供养系统。总而言之，富翁们都在预备，他们都知道将来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基督徒若不警醒预备，就连这些富翁的智商都不如了。我们需要有聪明有智慧，阿们，要看到神已经启示我们最好的预备是能够活着被提，阿们。你再预备，你再买钱，你也是在这个地球上，地球将来就难逃一劫。我们能预备跑到天上去，这就是他们做不到的。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预备提，我们一定要成为能够被提的。倘若不能，你就只能成为殉道者，那也是好的。可悲的是很多的人还在跟风啊！我要提醒你，到那天你所有的财产会被敌都强行霸占，被撇下来的基督徒所有的财产都会被没收的，都会被敌都的政府没收的充公的。那时候他才不会给你人权，因为他不认为你是个人，他都把人当成是商品，是装入芯片的人，就是一个标签，芯片也就是个标签，你就是一个有标签的商品，不过是撒旦的一个商品吧。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传道人对被提的事是懵懂无知的，这就是教会的悲剧，是信徒的噩梦。你要是不知道受了生命，你死得多么冤枉。想想大灾难的日子是多么可怕的日子，大灾难的日子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你想找一个世外桃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投机取巧的想法，应该趁着耶稣还没有回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财力奉献给神，好好预备自己，调整自己成为聪明的童女，阿们。好好的悔改，该火热的火热啊，该火热的火热，软弱的要刚强些，该悔改的悔改，这才是正路，成为聪明的童女。大家说成为聪明的童女，这才是正路，别的都是歪路。阿们。对，预备好自己被提就行了，别的别想那么多。有的人就是在想这些，哎呦，要是敌都来了我怎么办？你怎么不想想你为啥要见他呢？你这个想法都是古怪，为什么那么想见敌都？活着被提不好吗？所以我们不是挣扎着去面对敌都，甚至有的人去乡村买地为自己留后路。我认识都有一些信徒，他有钱买了几十亩地了，早都买好，就等着那天。你说他的信仰状况你就知道， 他在等着那天，天天就等着受虐的心态，这是基督的心腹吗？天天等着被人虐，不知道，估计经常做噩梦。这还有盼望吗？我们的盼望是教会被提，哈利路亚。所以第一次考试就是我们是否预备好自己能成为聪明用语，能否被提，这第一次考试。第二次的补考就是青年大单，考试项目就是是否受受益，是否拜受下，只要你通过就好了，也不是说你留下来就必死无疑，你通过的你是有出路的，只要能够至死忠心就好了。可是有些人出言已经提前作弊好了，那就不行，这样的聪明不用在做寻道上，用在作弊上。俄巴底亚书，我们来看三到四节。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旧约俄巴底亚书早都预言了，你看三到四节，旧约俄巴底亚书啊，提经文的贴着。俄巴底亚书，耶和华说到那日啊，不是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耶和华说，你看见没有，神早已经知道将来会有很多富翁，包括教会里他们不仅在地下买地找避难所，还会跑到太空中外太空去买地。你看逃到太空中的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是不是逃到太空中了？现在有的人很有钱的，能买一起太空飞船，他说地球毁灭了我跑到太空去，可是你知道是谁毁灭地球的吗？是上帝，上帝只要毁灭地球你就跑不了，你跑到太空神说把你拉回来，像拉只鸟一样很容易，全宇宙都是神造的，神拉你回来，神直接把那个星球都拉回来，你还要跑到太空，跑到星宿间搭窝，神说我必从那里把你拉下来，看见没有，谁能逃避神的面？哈利路亚。所以到那天上天无门，下地也无门，你好好的接受考熬练就行了。所以神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也把你从那里拉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哎，到那时你就藏到地底下，甚至藏到外太空都要把你抓回来，你还敢乡村养老呢？还有这样的想法吗？神早就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你看多么可笑。俄巴底亚书八节，俄巴底亚书八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对吧？所以你看神在藐视人的聪明，你在神面前耍小聪明，神说我除掉你的聪明。神的意思说你错过了那题就好好悔改，好好悔改，好好补考，不要在我面前作弊，没有机会，没有机会。神已经在俄巴底亚书警告被撇下来的信徒了，好好的接受补考，宁死殉道就行了，宁死不屈，不受殉道就行了。所以青年大灾就是补考，神不会接受作弊，你能想到的神都能想到，难道神不会想到会有信徒作弊？所以被撇下来的信徒一定要破釜沉舟，横下一条心，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不受受益，至死殉道，就补考通过了，补考通过了就会成为得胜者，因为殉道也算是得胜者的冠冕。哈利路亚。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说，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世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意思是说全世界你所听闻的灾难都不算什么，真正的灾难是在这后面，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的日子，听好了，若不是主减少的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看，意思是青年大灾神数落的日子多一天人都得死光，所以神就让青年就是青年多一天都受不了，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他的日子减少，减少到七年。若非如此，所有的人都得死，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看着，凡有血气的都得死，日子若延长几天的话，可见这个日子可怕不可怕，太吓人了。所有有血气所有活的人都得死。所以马太福音24:13对那被撇下来的信徒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提醒家人们，在被撇下来的信徒就是需要忍耐忍耐忍耐再忍耐，打死就是我就是信耶稣的，打死我就不能受苦逼，打死我就是要不拜受降。阿们，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跟你说，那日子本身就是艰难，所以被撇下来的信徒是非常凄惨的，你最好不要被撇下来。还有人居然说，我愿意留下来成为勇士。有的人在散播一些谎言，说神告诉他他是被留下来做勇士。我跟你说，你坐下来回，我告诉你，到那天你要么是殉道者，要么是狗熊，你绝对不是勇士。因为圣灵不在地上，没有勇士，你凭什么做勇士？没有圣灵，你凭你的血气之勇？你再有血气之勇，别人先饿你100天，让你每天吃一个，一个，你去过监狱你就知道，吃一碗那个萝卜粥，泄气的，让你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再勇士，让你泄气100天，你就蔫了。然后天天在打你，用各样的牢酷刑折磨你，你还勇士？到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到时候别人让你做啥你就做啥。所以人不要不认识自己，愿神怜悯我们，阿们。这都是撒旦的欺骗。我不管你是什么名目，如果你传递的都不是圣经上的话，都是自己所谓的你所领受的启示，却违反圣经的教导，那就是错的。神从来从圣经中，路加福音包括我所讲的经文都在提你，神说你要逃避那要来的大灾难，神没有说你要进去做勇士。谁告诉你的？是你自己的狂傲告诉你的，狂傲让你瞎了眼。神说逃避就是逃避，阿们。我们要逃避青年大灾难，活着被提，圣灵都不在地上，你凭什么刚强？我不知道他们凭什么刚强，没有圣灵人都是软弱的。所以被撇下来的人只能记住我说的神的话语，人若否认耶稣的名，耶稣说我人若否认我的名，我在我父面前必不认他。你就记好这句话就行了，主说的话可是真实的，阿们。你只要记住这句话，你就怕我怎么都不敢否认主的名，不然主不认我，我不就完蛋了？是不是？主不认我，我还能上天堂吗？能不能？能不能？绝对不能啊！所以不能否认主，受咒印就是公开否认主，不能受咒印，打死杀死，我马上上天堂，反正我不能否认主，就这样。所以你记住这一点就行了。所以那天那个时候呢，你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所以被撇下来的人是非常凄惨，要承受很大的逼迫。马太福音10:21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这就是在描写青年大灾的光景。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弟兄要把弟兄，教会里会互相背叛，因为到那一天是大欺骗的日子，是可怕的你没有经历过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因为父亲要受受印，儿子不想受，他就把儿子送到死地。因为那天一旦你受了受印，你就不是个人了，你的思想完全被撒旦控制，你会没有怜悯，没有人情，儿子父亲彼此伤害，弟兄也出卖弟兄。所以那时全地充满极大的背叛，甚至被撇下来的信徒要经历众叛亲离，被自己家里人害死。耶稣早就说过，那时都要预言。而且那个时候全地的秩序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基督的统治社会秩序是极度的败坏，混乱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而且邪灵还要与人同住。你别忘了这一点，那时候还有邪灵到处都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被撇下来的信徒绝对不能否认主名，接受受苦，否则就会失去救恩。启示录14:9-11，我们来看启示录14:9-11。 这是神写给那个被撇下来的信徒的一个警戒，启示录14:9-11。启示录14:9-11。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在额头里和手里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沾在神愤怒的杯中，纯又拿。听好了，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是不是在火湖里？是不是在火湖里？受兽印的人，拜兽像的人在哪里？在火湖里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吓不吓人？那些拜兽像、受兽印、受他名印记，昼夜不得安宁。大家说昼夜不得安宁？你看神写这个话是干嘛的呢？提醒那些被撇下来的信徒小心一点，如果你接受不了苦考，那么等待你的是火湖，没有别的出路。神的意思是说，这就是悬崖，万丈深渊，你跳下去下面都是鳄鱼把你吃撕碎了。神提醒你下面很可怕，你就不会往下跳。阿们。同样的，神写的这么可怕也是真实的，也是真实的，也是提醒你千万不要拜兽像受兽印。阿们。大家说千万不要拜兽像受兽印，否则就是火湖。啊，神写的多么可怕，吓人，有烟往上冒，而且哪来的烟？烧他们的烟，烧过柴火的人都知道，你家柴就会，是不是？厨房的姐妹，烧柴火的是不是有烟往上冒？你家柴才会冒烟，是不是？不家柴哪来的烟？可是现在这里面说有烟往上冒，那个柴是谁？是他自己，天天他被烧了。你知道人最多烧在火湖里面，我估计也就几分钟就烧化了，那怎么还能烧他的烟一直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的？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这是神的启示，是真实啊！因为3分钟以内，他的尸体被烧化了，化成灰了，然后立刻弹指之间，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体，重新再烧一遍。然后说重新再烧一遍，再感受一遍被烧的感觉。这个人会非常逼真的感受到被火烧的感觉。你今天被火烧一下疼不疼？那可是火湖啊，那可不是烧一下，那是把你整个连舌头一块都泡进去，你喝一口都是岩浆，吓不吓人？我跟你说，连撒旦都惧怕，撒旦最怕的地方是哪？火湖，连撒旦都最怕的地方。拜兽像、受兽印的人也在那里。3分钟以内，他的身体必定会化成灰，然后弹指之间，神会给他一个新的身体，继续承受一遍，永远的循环下去。他会昼夜不得安宁，时刻感受到被烧的疼痛。这个刑罚是撒旦都无法承受的，是所有的邪灵都惧怕。然而被拜兽像、受兽印的人也是这个结局，吓不吓人？所以不要被人欺骗了，这可是要命了，这是太吓人了。这比地狱还可怕，怎么样你都不能够下火湖。拜兽像、受兽印的人，神说就在这里，神非常的恨恶，因为拜兽像就永远属于撒旦，受兽印就永远属于撒旦。阿们。一点机会神不给他机会，永远往上冒，永远往上冒，昼夜不断。神的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都是真实的。阿们。看清楚了，所以你一定要看，我讲的是神的话，你要相信，这可是要命的。让他杀你，不就是那一会儿？我眼一闭，哎，随便杀，我杀了，我立刻比坐火箭还快，我就到耶稣面前了。阿们。我为主死了，主怎么都得要我，我这是算为你死的，神绝对要你，因为你为主死的。阿们。我就不能够受受你，不然我就永远永远在火里，太吓人了，有烟往上冒，直到永远烧他的烟。所以你知道地狱里的刑罚也是这样，你的身体只要一旦没了，就立刻重新一个身体， 折磨是永无止境的，重复的经历这样的痛苦啊，不然让你没感觉啥叫刑罚，刑罚就是刑罚，你是有感觉的，而且感觉非常灵敏，像非常可怕，地狱火狐都是极其可怕，火狐是让撒旦都可怕的地方，哎，火狐最可怕，哎，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地狱火狐都是永远无止境的折磨，大家说永无止境的折磨，所以家人们，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因无知识而灭亡啊！我们一定要认识真理，我们一定要该悔改悔改，我们要成为被提的心腹，哈利路亚，守住我们的经文，我们老年之力一定要把最后纪律度守好啊！付上一切代价，该悔改悔改，别像以前一样稀里糊涂的，一定要火热，最后的道路冲刺，说咋地我最后我也要啊，我把我经文守好啊！也许你活不到被提了，但是你能起码把经文守住，阿门。把救人守住，啥时候死啥时候见主，哈利路亚，啥时候眼睛一闭睁开就是耶稣把你带到了天堂的乐园里面，所以只要你守好最后的纪律，你这样的信心你是有的，没问题啊，你的良心不会骗你，所以自己有没有预备好你心里就知道，你信的好不好你心里都知道，万一想起哎呦有将来要死了，你心里七上八下的，你现在就悔改，证明你都没预备好，良心都死不硬。我跟你说，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良心非常清楚告诉我，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上天堂。我非常不怕死，平安的，因为我知道我预备好了。你不能说你连得救不得救你都搞不清楚，那证明你的这良心有愧，你得真实的悔改在主面前。好，所以活着的信徒要珍惜自己的救恩，啊，好好的守住我们的救恩，阿们。被撇下来的信徒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要幻想啊，我受了芯片啊，因为我受不了，我被折磨的太受不了了，主啊，我受不了，所以你是爱，你能体贴我。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自己欺骗自己。难道神说的话会因为你而改变吗？会不会？不会，只会说没有理由，受还是没受，受了就下火炉，没受就上天堂，就这么简单。千万不要在神面前啊找借口，很多人不认识神的，什么都给神找借口，我们的神不讲借口，阿门。你记住这点，将来那些传道人神都说了，我不认识你们，从来不认识你，他们说我奉你名传道赶鬼，你不认识我，我说我从来不认识你，看耶稣说得清楚，主跟没说我不认识你，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啥意思？主说闭嘴，不要找借口，我从来不认识你，咱俩没关系，你也不要跟我套近乎，咱俩就没关系，从来就没关系。认识我们的神吗？我们的神是很严厉的，阿们，不要相信恩典福音的，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信的不知道啥，他根本不认识神。我们的神是非常的像烈火一样的圣洁，他的眼里绝不能杀戮，阿们。他很严肃认真的对于罪，但是对于悔改的人他是很有恩慈的，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你都是有机会的，因为你都能悔改，只要你悔改，神的恩典慈爱伴随你，阿们。神发怒就是发怒给那些不悔改的人，所以悔改是你唯一的机会。当日会有很多信徒说神会理解我啊，因为我受不了，神是仁慈，但是神说我不会理解你的，你受了受益就要下火炉接受永远的刑罚，这事儿没有回转的余地。大家说这事儿没有回转的余地，阿们。就这么简单，考试就是考试，你作弊了就作废啊，不能作弊，任何的理由都不能作弊。所以一旦接受受益，信徒还是非信徒都永远的失丧，永远的下火炉，再没有机会，再没有悔改的机会，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什么？为什么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主植入芯片的人，这个芯片就是这个受印，会逐渐的改变一个人的身体、智商，最终会改变这个人的精神。也就是说，受印其实它的终极目标是精神控制， 撒旦对人的钱并不感兴趣，他只要人对他敬拜，他只要人来拜他。将来敌基督如何来控制人的精神呢？就是利用兽印。你知道这个人体芯片里面也含有基因技术，这个人体芯片里面装了一个叫做128个遗传基因装置，这是卡尔桑德斯博士透露的。128个基因装置，你不要小看这个基因装置，很吓人的。一旦植入你的身体，它能把你的天良的那一部分，对于神的那种寻找，对于神的那种敬畏，对于圣洁神的形象给删去，然后植入的是对撒旦的崇拜，对撒旦的敬拜。所以一旦植入芯片的人，他会变成一个只知道敬拜撒旦的人，他失去了天良，他整个基因都被改变了，他的精神也被控制。可以说被植入芯片的人，他就成为了一个傀儡，一个撒旦的傀儡。魔鬼可以在任何时间里，敌都可以在任何时间里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一个人一旦植入了芯片，敌都都会强迫给他的脑子里发讯发信息，那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自由，因为控制芯片的人能够在任何地方来发射他所编辑好的程序进入那个被植入芯片的人的脑子里，所以被植入者的大脑就成了垃圾桶，成了敌基督的垃圾桶。他可以编辑系统定时给你发敬拜撒旦的图画、视频、图像，让你来敬拜撒旦，因为你思维的主权都在撒旦的手里，所以都在敌基督的手里。敌基督利用芯片控制了整个人类。下面，所以芯片技术非常可怕，兽印的技术最终是精神控制。他还不是光掌握钱，最终是精神控制，利用那128个遗传基因装置。所以你想想，到那天，敌都可以时时刻刻发送敬拜撒旦的信息，敬拜撒旦的意念，通过芯片直接发射到你大脑。你说我不要接受，你的大脑由不得你做主了，你植入芯片，他就给你发射，最终控制人的思想。一旦控制了人的思想，就是得着了这个人的灵魂。而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消亡的，所以借此敌基督不仅控制了地上的人，还永远都毁灭了他们，永远都毁灭了他们。总而言之，让我们认识到兽印就是一个被刺进右手或前额的印记，代表被奴役于那兽敌基督。兽印是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单一政府交易的电子货币以及控制全人类的最终手段。所以被撇下来的基督徒一旦接受了受印，或者外邦人一旦接受了受印，他们就无法悔改，连悔改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神直接就把他们扔到火湖里，没有机会，他们也不会悔改，他们失去了悔改的能力，他们失去了悔改的能力。先知们在此也领受了很多的异象，得到警告说敌基督不会轻易杀死拒绝受印的人，他不仅会夺走他们的财产、房屋、工作自由，还会用尽酷刑、拷打、折磨一切拒绝接受芯片的人，甚至将他们肢解，直到活活地把他们折磨死。总之，撒旦会千方百计地逼迫所有人接受受印。所以我说了，到那一天可不是你想冲英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在集中营里天天受尽酷刑。你可以头一个月刚强，第二个月你就不一样，第三个月你就更不像样了。再打你个7年，有的人估计3年都被打死了。所以多么可怕，最好不要留下来，那可不是开玩笑，那是要命。马太福音24:9说得很清楚，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马太福音24:9嘛，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马太福音整个24都在讲大灾难的光景，可不是讲教会被提的，搞清楚，是在讲教会被提以后发生的事情。那时被撇下来的信徒要被万民恨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敌基督统一了整个地球。是不是一直有谁在说话？我们保持安静，这个信息很重要。敌基督统一了整个地球列国，所以你看， 那时候万民都会被基督控制思想，会恨恶基督徒，那个时候才会被万民恨恶。所以那个时候不会有教会，也不会有圣经，啥也没有，基督徒都成了丧家之犬，甚至你可以说过街老鼠，甚至过街都过不了，都在集中营里关着，都被天天被酷刑，万民恨恶。那一天是困难的，所以千万不要聊到那一天，你就知道那一天才是真正的太难了，想要守住信仰，而且还要受尽酷刑，这是很正常的。你要知道，基督他要的可是你的灵魂，他一定逼迫你。有的人说，那要是我啥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基督植入了芯片，所以有的人的思想都是扭曲的，你这些思想都不正常。为什么？凡事都在神的手里，神既然给了你机会就给了你机会，不会在你不知觉的情况下受收益，否则神都没法算账，那到底算你通过还是没通过呢？神不会给自己留下这个难题的，你放心，都会给你个机会选择你能不能受收益，你自己得选择。阿们，一定给你选择的，但你始终要选择的就是我宁死不屈。阿们，不要有那些歪曲的想法，那都不是从神来的。甚至先知们在异象中看见有些教会全教会都会被留下，有的教会10%的会被留下，有的教会10%的会被提，有的教会被提20%，有的被提50%，这都是很多的见证和异象，这是我稍微分享一下，也让你意识到这个被提将来被提的光景。所以我说了，被提是个人的，不是跟教会有关系，跟你个人跟神的关系。阿们。然而那些不讲悔改的教会，会有大批的信徒被撇下，因为被提跟悔改很有关系。阿们。那些只知道娱乐忽悠信徒的教会，你知道啥教会是这样，所以他们甚至全部都被撇下，在安逸中不知道悔改，就只能被撇下了。所以收到了，我们要悔改，预备好自己被提。阿们。没有预备好呢，就要悔改，现在应该是传讲悔改的时候，而不是让信徒来到教会就是麻痹他的神经啊！我唱唱歌跳跳舞大家都觉得挺好，可是你有没有真实的悔改？你的生活究竟怎么样？你需要问问自己。阿们。现在就是你悔改的机会，被提已经临到，已经很近了，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需要来警醒。我先给大家几个见证，我们就结束。有一个见证是在《天堂地狱启示录》里记载的，这个是我很喜欢的那本书，这是非常准确的描写了天堂地狱的光景。在这本《天堂地狱启示录》这本书里面，主对我说，那兽和他的跟随者要逼迫那些拒绝受印记的人，他们要杀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会不择手段的来强迫信靠真神的人接受印记。那些不肯接受印记的父母，他们的婴孩和孩童要在他们面前被杀死，那时全地要有极大的悲哀。你看，所以耶稣说，到那时候奶孩子的有祸，怀孕的有祸，因为撒旦会借着你的孩子来要挟你，你要是不受受印，把你孩子在你面前摔死，你要是不受受印，在你面前把你的孩子肢解，有的父母就动了恻隐之心，那我受受印吧，从此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救恩。你能想到的魔鬼都能想到啊，这一点一点都不稀奇，撒旦他绝对想得到。所以那些有受印的人会强迫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转移给基督，这都是启示出来的。魔鬼就是欺骗人，信徒当中会有一些软弱的向那兽投降，去接受他的印记，还说上帝会理解。你听神说，但是我绝不会改变我的话语，我已经通过我的先知和传道人的口和我的话语重复多次的警告你们，现在还是白天的时候，听好了。这都是天堂地狱启示录这本书啊，你可以去网上下载，这本书非常好。现在还是白天的时候就要悔改，因为当那黑夜来时，审判要永远的被立定了。若你们不去顺服那兽，拒绝他的印记，我要照顾你们。但下面是这样，我不是说不会有人殉道，因为很多人会因为 信靠上帝，倒是被杀头。但是那些在竹林死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赏赐是大的。哈利路亚，因为他们的赏赐是大的。下面一个见证是秋楠，秋楠那个时候写的一本书叫做《天堂如此珍惜》，那里面说主担心几位牧师，并且对于他们没有教导在最后时刻会有被提以及受印这件事，主感到极大的不满。所以作为牧者，我们也要教导，不然信徒会无知，那么神就会不满。神说这些牧师会和他们的会众一起留下来，因为信徒们根本没有被教导说如果接受受印他们会下到火湖里，所以很多的信徒会接受受印成为一群撒旦的，而神说我不会放过这样的牧师。所以小心，作为神的仆人一定要传讲真理。阿们。你要不传讲，神说你也跑不了，因为是因为你没讲，信徒无知，信徒无知还不是因为你没讲，所以信徒无知你没讲，你们都下地都得下火湖。你看这上面写的，我觉得这个说的是真实。另外啊，另外一个见证是智利的一个姐妹，她灵魂被提到天堂的见证。听我念这个见证啊，主耶稣当时在我的身边，他告诉我说，瑞卡多，这个姐妹叫瑞卡多，这就是教会被提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然后他就看到整个地球，他也看到了圣灵带着他离开地球，圣灵赐给他喜乐和平安。然后他看到一股云气进到教会里面，他问主说这是什么，主说这就是我说的被提。然后他看到人们争先恐后的冲进教堂，他叫喊说我的孩子在哪里，他们都消失了。听好了，地上所有的小孩六岁以下的都不见了，因为上帝不会把分不清善恶的小孩子留在地上。你知道孩子六岁以前不分辨善恶的时候，他死了都会上天堂，母腹中的堕胎的也都上天堂，因为他们并不分辨善恶，神不会让他们下地狱。所以这些小孩子还算有福的，有福的，阿们，都好比你下地狱强。所以他们说我们的孩子都不见了。那个时候我跟你说，教会被提的时候全世界都大乱，因为所有的六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见了，消失了，神把他提到天堂去了。所有的家庭都会失去孩子，小孩子都找不到了。你说这个事大吧？这被提不可能是新闻不公布的，但他们不会说这是被提。估计我告诉你，撒旦他一定会说，因为你知道很多主流媒体是被魔鬼控制的，会说外星人入侵地球了，把我们的孩子都绑架，你看孩子都不见了。然后将来敌基督会出现，我是救世主，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敌基督一出来就能统一全球，所有的孩子都不见了，六岁以下，全世界大混乱的时候，基督会出现，我是救世主。这帮人都被外星人绑架了。所以你看到其实根本没有外星人，有了圣经早都说了，没记载就是没有。阿们。外星人都是撒旦编造的谎言，借着媒体借着电影欺骗你，哪有外星人。对，所以就是现在已经很多人接受外星人了，所以将来他们就会想啊，就是外星人终于入侵地球了，很多人都在等着外星人入侵地球，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在等候外星人入侵地球，甚至有的人把上帝当成外星人，这都是撒旦的谎言。所以到那一天，六岁以下的孩子都不见了，这是真实的。上帝不会把分不清左右手善恶的孩子放在地狱里，不可能的。圣经有这样的记载，圣经有这样的记载，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我们不一一细举了。但是孩子啊是不在的，六岁以下的孩子是不会在地狱，是在天堂的。然后他又看到第一个进来的是唱诗班的领队，他喊叫说：“教堂里的人呢？怎么我是被留下来了吗？我被留下来了。”你知道，只要你被撇下，你都知道你被撇下了，知道吗？到那一天，你都知道被提发生了。然后在他之后，我又看到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工，还有牧师都回来，在教堂里大喊说：“我被留下来了。”他们撕心裂肺的大喊：“我被留下来了。”很多父母和夫妻也在到处寻找他们的心爱的人，他们的儿女都不见了。教堂的人说：“你们所爱的人不在这里，主把他们带走了。”然后他们都开始痛哭流涕。这些都是真的了，耶稣来带走了心腹们。所以他们突然明白了，原来被提是真实，一个被取走，一个被撇下。 人们开始痛苦流涕，后悔当初自己为什么不好好的发热心跟随耶稣，以至于现在被失丧。他还看到很多的牧师在哭，人们开始质问那些牧师说，你为什么不传讲真理？你为什么不教导圣洁？你为什么不警告我们这一切信徒们说我们被留下来就是你的错？所以他看到这些信徒开始殴打牧师，甚至残忍至极，以至于牧师哭喊着求饶，但说的信徒都在打他，没有人停手，因为他们被撒旦控制了。哎，我所以告诉你，最可怕的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牧师，到那一天你被撇下来，信徒都会找你算账，吓不吓人？哎，你最好好好的侍奉人，火热起来，哈利路亚！你不传讲真理，信徒到那一天都会算在你的头上，是因为你没传讲真理，所以我们被撇下来，所以他们把气都撒在牧师身上，撒在传道人身上。所以那一天，全世界最惨的就是传道人。哎，当然你被提了就没事了，你要不被提，你就最惨了，那是啊，信徒都不放过你，外邦人更不会放过你。所以多么喜，他的意向是真实，你自己想想，真的会这样。别的不说，如果那个信徒因为接受了恩典福音下了地狱，而传扬恩典福音的人也一定会下到地狱。你想象一下，他们俩在地狱见面了，我问你，那个信徒会再说你是我的牧师，我爱你吗？恨不能把他生吃活剥了，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他恨不能把他生吃活剥了，他才知道你骗了我一生，你骗了我的救恩。估计撒旦会允许他把他生吃活剥了。在地狱里没有什么法律，估计他会把这个牧师生吃活剥了，而且他也真死了，吃了以后他会再长一个身体，他再吃一点，那真实。所以多么可怕，你要去思想，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在末世一定要圣洁，千万不要被撇下来，不然你可不是一般的，你受的苦是最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圣洁，作为神的仆人是不容易的，阿们，一定要火热情，不要成为一个假传道人，阿们。你看这个姐妹的印象很长，她说有的教会她看到整个教堂的人都被留下，我看到有人出于伤心而把自己的眼睛抠出来，有的人疯狂地把头撞在墙上，因为他们在后悔自己被撇下来了。人们，但是他发现无论是他们用眼睛要用刀割伤自己，或者把头猛撞墙壁，以及甚至头都崩开了，但是他发现没有人会死，血溅到教堂的各个角落，但他发现没有人死，死亡都远离了，想死都不能。他看到有一个年轻的信徒向主说，主啊，求你带领我，我知道错了，我后悔了，但主说已经迟了。主耶稣对我说，在大患难中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灾难。我接着问主啊，为什么人们伤害了自己还能活蹦乱跳？主耶稣回答说，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寻死却不能，死亡会从地上流涌，圣经上也写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问主说，那些人和牧师为什么被撇下来？主说，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心。你看，主说我知道他的心，不是说我知道他的心。当他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他就晕倒了。主说，我显示给你这些，好让你警告我的教会。这是瑞典的一个姐妹叫瑞卡多啊，她看到了异象，告诉他们，并给他们希望，告诉他们，如果现在悔改，还有时间，我会原谅他们，我会在地上做伟大的事。哈利路亚！大家说现在还有时间，现在还有机会。你不要不相信这些，这些这样的见证我有很多的，我只是抽取了几个，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见证，你不要说这是假的。两三个人的见证你要小心，这可是不是两三个人，两三百也有。所以全世界不同种族的、不同年龄段都有这样的见证。还有一个见证是西班牙的，你看这个是个8岁小女孩的见证，这是很小的一个小孩子的见证。他说什么？我看到异象，到处都有很多人在跑，这是被提之后发生的事啊。到处都是人在跑，在绝望的寻找平安，却无法找到。他们高喊说：“我们要上帝的话，我们渴慕生命的话，但为时已晚，因主已取走了他的教会。”阿摩斯书8章11节，打出来。阿摩斯书8章11节， 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干什么？寻找耶和华的话，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个经文就在描写到那一天基督的时代，人们到处寻找圣经，寻找神的话，却寻不着，因为所有的圣经都被销毁了，所有的圣经，所有的圣经全部被销毁了，没有人能找到圣经，没有人能讲到。那一天神说我命饥寒饥荒临到全地，就是没有讲到的，没有祷告的，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到那一天是属灵的大饥荒，因为基督毁灭了所有的属灵资源，他统一列国以后就要毁灭全世界的属灵资源，没有圣经的，没有神的话，没有人敢聚会，都被抓起来在集中营里受酷刑，谁跟你聚会？所以这个小孩子看到人们从东东到西寻找平安，却寻不见。他们说我要上帝的话，神说为时已晚，没有神的话。无数的男孩女孩，你看继续啊，这个八岁的小女孩看到了异象，无数的男孩女孩穿越丛林和山谷，试图寻找平安，却找不到。主告诉我说，仆人，我已经驱走我的教会，现在是撒旦来掌控，那时候是敌都来掌控，全地都是折磨，人们四处乱跑，甚至想靠吃对方才能存活。人们逼着说我要爱，我要平安，但为时已晚。主说，仆人，我曾花时间向这些人的心叩门，但他们并不想寻求我。听好了，现在神正在向你的心叩门，但他们并不想寻求我。现在他们被留下来了，我不能再为他们做任何事，我不能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听好了，我不能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因为圣灵不在地上，圣灵不在地上，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教会提走，与我同在。你看主说我的教会已经被我提走，与我同在了，剩下的被撇下来的信徒就只能接受考验，宁死寻找。所以听好，主对他说，我不能再为你们做任何事情，是因为圣灵已经提走了，圣灵都不在地上。所以我们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在那一天被撇下来的信徒就是宁死不受咒诅。而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宁死不受咒诅，你记住一点，就是誓死忠心就行了。阿利路亚。最后一个经文我们来结束，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这也是全本圣经中最长的经文。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看，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大家说复活了，复活了，复活了，是不是说明他得先死啊？不死能不能说复活？不死只会说被提。这个话是写被撇下来的信徒，被撇下来的信徒有一批人是没有受过受像，也没有拜过受印的，他们就是殉道者，他们必须要死，不然神不会在这里说复活。用你的智慧想一想，说复活是不是得先死？如果没死那叫活着被提，是不是？圣经不会写错的，说复活说明他们有没有死啊？死了。所以你不要抱侥幸心理，我跟你说了，被撇下来的信徒就是得殉道，殉道了你就能得胜。哈利路亚。因为神会让你复活。我看见那些为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你看 为了神知道被拣选的灵魂，包括历史历代的殉道者，但历史历代的殉道者都没有最后在大灾难中为主殉道的人数不多。所以在第五印揭开的时候说到殉道者的数目填满，殉道者的数目填满，殉道者的数目怎么能填满？在大灾难中被填满。阿们，会有大批的信徒选择我宁死不受咒诅，所以殉道者的数目立刻就填满了。哈利路亚。所以是很快，我估计在头三年差不多，要不要很久就会出现大批殉道的时间，在青年大灾的时候，然后殉道的数目很快会填满。何大没有拜过？你看他说了两批殉道者，首先说了历史历代被斩者的灵魂，然后就是那些没有拜过兽像，以及没有在额上和手里受过他印记，就是不是拜兽像不受兽印的信徒。两批殉道者说他们复活了，说明他们先为主殉道的，阿们，才能够复活。你知道神在说什么吗？神在说被撇下来的信徒就只能为主殉道。通过各个经文你可以总结出来这个真理，被撇下来的信徒真的是要为主殉道，这是他们唯一的祝福。哈利路亚。不要有侥幸心理，死没有那么可怕，啥时候死了呢？马上见主了，而且得到殉道者的冠冕。哈利路亚。让我惊叹的还是下面的经文，说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大家说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这是让我惊讶的地方。因为照着人来说呢，我认为被撇下来的信徒是愚拙的东西，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得胜者，也没有资格跟得胜者一同列席。但是神超越人，神的心是大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神居然让这些被撇下来的信徒，只要他们能殉道通过了，还让他们跟得胜者同列一席，能够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就是千几年，那只有得胜者才能进入的，那是赏赐，至高的赏赐。哈利路亚。所以你看神真的是太慈爱了，居然让愚拙童女得到这样一个一步升天的机会。大家说这是一步升天的机会，一步升天的机会。我跟你说，只要是愚拙童女，她为啥愚拙？肯定她在地上就没好好信耶稣，照着她的标准得救也是仅仅得救，跟强盗住一起。可是神居然给了他们一步升天的机会，只要他能为主殉道了，主说我要让你与我同一同作王一千年，这就是得胜者的意思。只有得胜者才能与主同掌王权一千年。阿们。可见为主殉道能够一下子成为得胜者，殉道者的冠冕是那么的强大。哈利路亚。所以为了这个，被撇下来的信徒也一定要为主殉道。阿们。你一步登天的机会你都不要，啥你还要？这么好的机会，当然最好的机会活着被提，活着被提也是得胜者，因为你能活着被提证明你是得胜者，得胜者才能被提。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对于撇下来的信徒，好好思想神的恩典，你真的虽然有祸了也有福了，被撇下来的你为主殉道，这就是你的福气，能够一步升天成为得胜者。但是最好的护照，我再次说，我们能够活着被提是最好的。哈利路亚。感谢天父的慈爱，能够给这个被撇下来的信徒有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还是想带着基督的爱来提醒你，你要珍惜每一天，抓住每一天，耶稣还没有回来，都是你的机会，你每一天都可以悔改，因为主还没有回来。大家说每一天都是我的机会，每一天都是神给我的恩典的时间，所以我要警醒祷告，该悔改悔改，该圣洁圣洁，遵行天父旨意，守住主人来的道，预备好自己，能够被提，奉耶稣的名，阿们。起立，我们来祷告。各位家人，现在就需要来悔改，该悔改的悔改。 圣灵，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需要你。触摸我们，触摸我们，复兴我们，复兴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的心苏醒，来预备自己，让我们放下心中的所爱，放下世俗的缠累，求让我们的心来属于你，开启我们，求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灵，开启我们的心灵，开启我们的心灵，主，
祝福他们所领受的 会众人敞开耶稣的灵，耶稣感谢他的身体是强健的，然后那个强健的身体来侍奉你，靠耶稣基督的灵，耶稣来纪念他们，你来祝福他们，然后他的心欢喜快乐，肉身安然居住，靠耶稣的灵祝福每位出发的阿爸，靠耶稣的灵阿爸，好让你的那个服侍的同工们下一句。
赞美主，赞美主，其他的人起来举手领受，当这样祝福的时候，神也会祝福你，我们每个家人起来领受，神也祝福我们台下的家人，没有上来的家人，你也起来领受神的祝福，父亲的领带祝福。Thank you.
命的粮，连吃不饥的饼，连吃不饥的饼，放天吃的饼，连吃不饱的饼，连吃不饱的饼，放天吃的饼，连吃不饱的饼。
消灭魔鬼的作为，圣灵的火正在消灭魔鬼的作为。奉耶稣的灵受，
灵受圣灵的能力，
灵受圣灵的火，灵受复兴的火，
灵受复兴的灵。
喝下去。呼沙巴卡拉西，
去，
去，
去，去，去，说，
感谢你美好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感谢你来翻转我们的人生，感谢你将背弃的灵也浇灌下来，背弃的恩典也浇灌下来，让每个家人来领受这样一个背弃的恩典，警醒祷告的灵，红人的恩典，奉耶稣的名警醒预备的恩典，让每个家人心是火热，现在冰冷消失，现在冰冷消失，现在软弱退去，奉耶稣的名，现在软弱退去。奉耶稣名领受，感受到圣灵的火不断的浇灌下来，圣灵的火正在临到你，举起手来领受，圣灵的火正在临到你。
呼沙卡鲁西，耶和圣的耶和华圣的，
耶稣赞美你，耶稣赞美你，感谢你圣灵的火临到每位家人，带来洁净，带来复兴。主要感谢你是我们的心灵不太一样，谢谢你耶稣，感谢你荣耀的工作，赞美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将祝福留在这里，赞美你将复兴留在这里，赞美你耶稣。 包括我们房间里的每位家人说，但是赐下复兴，赐下祝福，赐下复兴，赐下祝福，赐下复兴，赐下祝福，赐下新的突破，新的得胜，圣灵的新酒和油，奉耶稣的名。呼，主啊，你向我们吹气。呼，你向我们吹气，主。呼，你向我们吹气，主。奉耶稣的名领受。阿门，为家人来领受。进入一个新的突破里面，锁链断开了，自由领导。呼，新的火点燃在这里面。你将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将不再一样，奉耶稣的名将不再一样。主耶稣，感谢你，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把你生命的恩膏，生命的恩膏，生命的恩膏，更多的，临到每位家人，临到每位家人，临到每位家人，祷告的灵也倾倒下来。祷告的火也倾倒下来，奉耶稣的名。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心从此是火热的，是警醒的，是预备的，是祷告的心。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谢谢你祝福我每位家人都能够被提。哈利路亚，没有一位撇下的，没有一位灭亡之子。主要感谢你赐下保守的恩典临到每位家人，谢谢你祝福我们，也感谢你将复兴的灵倾倒在这里，倾倒给我们每位家人，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哈利路亚。